欢迎每一位弟兄和姐妹又能够在线上那个见面了，感谢主，主吸引我们。我常常聚会的时候哈、啊，想到两句话，最想到最多的就是，耶稣说：“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就不仅想到自己，尤其我们在线上啊，在不同的地方，哦，他说哪里两三个人，我就在哪里。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奉主的名的意思啊，就是在主里，或者说就是在主的同在里。我们对主的名哈、啊，也要有比较深一点的领会呀、啊，主的名字是叫耶稣，是不是？耶稣的意思呢，就是他是救主，或者说拯救者。他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当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聚会，那就是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在神的同在中聚会。因为我们对于这些、啊、不够了解，不够认识，所以我们把聚会呢就看作很平常。不，基督徒的聚会非同啊世界上一般社团的聚会，基督徒的聚会是特别有主耶稣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奉主的名聚会啊，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我们要是了解主的名的话，那我们每一次聚会啊，我们都能够感觉到主在我们当中。那现在感谢主，已经有很多进入内在生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聚会真是越来越有主的同在了。不仅是感受到主的同在，而且呢看到啊神的作为了。而神的作为显在什么地方呢？那是显在哈、啊、生命的改变。这个人脾气变了，个性变了，变得比较谦卑了，柔和了。而且对人也有爱心了。然后呢再进一步就是人际关系变了，夫妻的关系啊，我们这一类的见证啊有很多。有一次他们的儿子讲到爸爸妈妈的关系啊，从前呢他说一天小吵三次大吵一次。他说现在没有吵了，现在就那个恩爱夫妻的那种的那个生活啊开始啊表现在他们家了。那再就是跟别人，比如教会的服侍啊，你们在教会里面呢有服侍的比较轻省啊，容易了，尤其很多牧师啊他讲道的，以前讲道啊都是很辛苦，要预备花很多时间，到后来啊很苦。那现在呢主与他同在了，好像坐在他的身上，有一些非常奇妙的工作啊。还有啊，我们要注意哈、啊、我们说到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因为啊神是看不见的。我们只有啊在我们的表现上，这个圣经用圣经的说法呢就是啊那个果子，看他那个果子。耶稣不是说吗，好树啊就结好果子，坏树那就结坏果子。哦，当然他是告诉我们分辨呢、啊什么是真先知假先知啊、哦、因为不要以为 人呢，自称他先知，就是真的先知，很多的假的先知，真的是，因为也许讲的道理是一样的，都会用圣经哈、啊，也都是在基督教里头，也都被案例过了，都当牧师了，那我们怎么知道真假呢？那就是看他的果子。耶稣所说的这个果子呢，就是基本上啊，就是他的生活，他的表现，他的行事为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果子呢，就是啊，他的家庭，他的家庭的见证，夫妻的关系啊，他们的儿女啊，教养的如何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好树一定会结好果子，坏树呢就结坏果子，就凭他的这个果子能够认出啊，他们到底是真的还是是假的。所以这个聚会，主与我们同在，还有更深的意思，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神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要做工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聚会的时候，不但是有神的同在，更宝贵的就是啊，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会做工。做什么工呢？做生命改变的工作。这个生命的改变呢，只有神能够做，也不是教出来的，学也学不出来。一个人生下来，他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他不是学的。所以只有神能够做。哦，当我们要明白这个聚会的内容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就喜欢聚会。尤其啊，现在啊，这个疫情啊，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了。不，虽然是在中国开始的，但是呢，现在世界各地最新的统计呢，就是150个国家以上都有这个疫情的这个发展搅扰啊，把人的这个生活方式、每天的生活习惯、那个固定的形式、工作、上班、作业哈，都给颠倒了，都给翻转了。哎呀，我告诉你，这一次的这个讲到这个疫情啊，这是近代，可以说哈，近代有一些说法就是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的全球性的传染病，而且这个传染病还不是普普通通的什么伤风啊、感冒啊哈，那几天了就好了。这个传染病哈，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啊，导致死亡，这个死亡率比较高。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啊，这个扩展，我应该怎么说呢？这个传染的几率啊，远超过任何过去的传染病。过去的传染病一个传一个了哈，这个是传染病，一个人至少传10个，也许还要多，这是另外一个特点。那我们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在路加福音21章啊，主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哈，他说到我们都知道说是打仗啊，打仗的风声啊，然后各地啊有地震啊、饥荒啊、灾难啊哈，他特别的提到啊，有瘟疫。他说各地哈，地震要多，而且越来越大的地震。那还有呢，就是啊，瘟疫啊，各地啊比较多。近20年来吧哈，有好几次的，大家还记得的，什么 SARS 啊、MERS 啊，有现在呢，今年的就是发生的潜出来的，它是叫做 COVID-19， 就2019年的，它都有一个代号的。这今年的这个是 特别的厉害，而且呢，感染的人、死亡的人数哈，那杀死最近的杀死世界上死亡的人就800多，这次哦多少万，而且现在这个数字还在啊，陆陆续续的在增长，每天哦都在调整。现在就是美国吧，一两天呢、哈、感染的病例啊，确认的哈、一倍、两倍、三倍，截止昨天为止的话，啊、在美国呢，有1/4的人口啊，现在都被关在家里面。美国有3亿多的人口，有1/4恐怕还不止，因为有的州还没有宣布，像加州吧，哈、加州。美国50个州当中，加州的人口呢是最多的。前天加州的州长就是啊宣布说，每一个人都得要待在家里面，这4000多万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要待在家里面。纽约州，美国这50个州的里面呢，这2个州啊的疫情最严重。那早了些时候呢，是华盛顿州了，是现在看这个情况啊，人数啊，还有那个蔓延的幅度啊，那是纽约州跟加州啊最严重。为什么呢？这2个州啊，是美国可以说犯罪率最高的，美国所有的那些罪恶、那些不道德的事情啊。还有在政治上的一些个偏离美国原初的一些个政治的原则啊，就是这2个州都是领先的，所以人家称这2个州呢也是最美国最所谓进步的州，最进步的州，可是也是犯罪啊最多的州，得罪神最多的州。还有一点呢。我相信你们有的人已经注意了，那就是、这个欧洲的疫情的开始呢、是开始在意大利，然后接下去呢就是严重的呢、就是西班牙，我说这个意大利跟西班牙，当然德国、法国现在都很严重了，全世界都有。为什么意大利、很特别，这个国家人口也只有差不多4000-5000万，但是他的死亡，这一次的这个冠状病毒导致的死亡的人数啊，超过中国那个人口啊，跟中国比的话那怎么样？但是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特别的严重。西班牙也是在第二位呢，就是西班牙了哈。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欧洲那么样的严重了？我告诉你，我们这些追求内在生活的弟兄和姐妹哈，我们不能不知道，基督教历史上这些早期呀、属灵的所谓渗透，我们所知道的当然很少数的，像盖恩夫人呐、像德国的劳伦斯，法国的盖恩夫人，法国的还有一个。范乃伦、然后意大利还有几个圣徒、有男性的、女性的，西班牙也有，这一些可以说基督教早期、最兴旺的是在这几个国家里头。基督教的传开是从欧洲、开始传到亚洲，从西方到东方，后来呢在东方发展的快了，西方呢的基督教就堕落了、而且堕落的不像话。那个 也可以说、我个人的这个看法吧、那就是、神现在对欧洲、好像很严重的警告吧，或者说是惩罚，给他们呢有机会悔改。那个我们如果熟悉那个圣经里头的十条诫命的话， 那个第二条诫命呢，神他啊有两个应许啊，一个应许呢就是啊，爱他的又守他的诫命的人，神说他要向他们呢是慈爱直到千代，但是恨恶他的不守他的诫命的啊，他说他要向他们啊追讨他们的罪啊。啊，直到第三代父子，然后还有孙辈，第三代。那现在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欧洲的这个疫情，尤其是对于意大利还有西班牙还有法国，德国当然也在内哦，那是神的一个警告，一个惩罚，或者是一个管教，是给他们呢有机会要悔改。不仅是对欧洲哈，我觉得这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疫情哈，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唤醒，是一个大觉醒。在美国240多年的历史当中，特别早期是头100多年的时候，有过两次的大觉醒啊，那是。就是大复兴啊，个人的灵性啊，这样苏醒，全国哈、人都悔改啊，这样。比如第二次的大觉醒的话，那美国的电影院都关门了，酒吧也都关门了，没有人了。而且大城市里头的犯罪率啊都降低了，就是那是一个大觉醒，大的悔改。这一次呢，我觉得哈、是一个大唤醒，唤醒。特别是神的教会，神在世界各地的他的教会，照着保罗的这个教导哈，圣经的教导哈，现在好多基督徒，好多的教会啊，哈，是在睡觉。保罗就说哈，现在啊，应该是睡醒的时候了，意思说我们的灵啊，应该要敏锐了，要苏醒的时候了。他说。睡觉是在夜间睡，晚上睡，不是白天。我们基督徒啊，是白昼之子啊，我们是光明之子，应该要醒悟的，应该要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个时代。我们如果多读圣经的话，哦，你要相信圣经所说的话，你不能哈、没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啊。这个时代呢，就是耶稣所说的，他要快来了，他快来了。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的末日啊，快要到了。而且耶稣讲了一些这个世界末日的那个预兆啊，因为他的门徒啊，就问耶稣嘛，啊，说主啊，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我们怎么知道啊？说这个世界的末日啊，快要来到了呢。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了一些个预兆，这些预兆是什么呢？啊，就是灾难越来越多。你要是注意的话，近年来哈、各样的各式各样的灾难，有时候一天呢有10-20种的灾难，地震呢、火灾爆发、水灾呀、森林大火啊，现在就是瘟疫，还有啊蝗虫啊，蝗虫的灾难，现在在非洲正是这样啊，那是现在非洲啊就开始啊紧张，要准备粮荒了，因为这些蝗虫灾难把所有的这个粮食啊都差不多吃光了，现在他们也在用各种的方法呢要来对付啊。这些蝗虫的灾，耶稣所说的这一些哈、现在哈、不但是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哈、而且哈、越来越多，这个预兆就是这个兆头哈、越来越多。我因为过去呢，我是在媒体工作，是在这个新闻界，我就一直。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就不能不注意，然后我在对照圣经所说的，所以 我看新闻呢，不仅是看的发生什么事情啊，同时我有另外一个解读啊，那就是啊，哎呀，耶稣快来了，这个世界的啊，这个末日啊，快要到了。可是有谁相信呢？他如果不读圣经，他不了解圣经，他不相信圣经，他怎么个相信这个世界？我告诉你哈，现在哈越来越是如此。还有一个特点哈，圣经要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哈，就像啊夜间的宅一样，夜间的宅来了，夜间的小偷来，谁知道啊？谁知道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说，你们要警醒，要预备啊，哈，因为他来，或者这个世界的末日，跟他来是在同一个时期的，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知道哪年呢、啊，月甚至于什么时候都没有人知道。他说，就像夜间的宅一样，只有父知道，只有神和自己知道。那就是我们要预备啊，比如这一次的疫情，是吧？来的时候啊，人都不相信啊。你在中国也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啊，你们在中国人都知道啊，哈，起先呢，就是啊，是不是有一个眼科医生嘛，李文亮，他首先提出来，人都不相信啊。那个美国也是这样啊。美国那个一月初啊，就已经啊接到报告说美国要受影响，也在美国也会这个蔓延的，哎，也不相信啊，这个川普总统开始也不太相信说美国那样。我告诉你，一直到这个月初3月份，还是这个月才相信，可以说才觉悟是这是个严重的这一个传染性的东西。所以在头两周，3月份头两周就开始才积极的才采取行动。到了3月15号，就是我们上一次交流会的时候啊，那个美国的总统在宣布啊，要全国发动一个全国祈祷日，要为美国这个疫情啊，要来祷告，要求上帝要来阻止这个疫情的发展。现在还在陆陆续续有一些新的政府的一些个提醒啊，还有一些个限制啊，告诉人民该怎么做啊，现在。这些是我们天天都会，好像有些新的消息，病例的增长，哈，那个死亡的人数，现在好多人呢都没有预备，因为，昨天我看了那个《华盛顿邮报》啊，有一篇文章报道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啊，国家这个卫生院的那个院长，就是特别是传染病院的院长，叫 Dr. Fauci， 他早就知道了。他说他为了这一次的这个疫情，这个严重的疫情啊，可以说预备了20-30年了，所以对他一点不稀奇。那么现在主要就是他在领导，白宫啊。这个特别的这个疫情小组是一个可以说特别专案处理这个问题的小组，是副总统领导，但是主要的这个专家啊，是以他为首，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我就想到哈，正如圣经所说的哈，主来的日子和这个世界的末日的来到啊。主耶稣已经说过了，就是啊，他说他来的日子像什么呢？就像挪亚那个时代啊，那个洪水毁灭这个地上的人类的是一样的。挪亚的那个时代是什么呢？他说啊，人呢照常吃喝，哈，用圣经的话来说呢， 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也有嫁娶啊，也做买卖啊，好像大家根本没有注意这回事情，只有挪亚一个人，还要带着他的全家，他相信上帝跟他说的洪水要来了，这个世界的末这个会毁灭了，地球上的人类要毁灭了，你要快快的呀，要造一个方舟，要造一个很大的船，你要为你的家全家预备。所以他相信了，他就在那造方舟，他照着神所吩咐他的，他这样去做了。别人都没有相信，也许啊，别人都笑他，你这个迷信，这个哪里我们一切都很好，怎么会呢？我告诉你啊，主耶稣说，忽然那个洪水就来了，把地上的人呢都给冲灭了。他因为进了方舟，神叫他说你要进方舟，你进了方舟以后洪水就来。他不但是自己进方舟啊，照圣经的记载啊，他还许多的动物啊，各样的动物啊，两个两个，母的公的啊，也带进到方舟，要不然的话连动物都没有了，就是这样。我就想哈，今天也是这样，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末日再来的时候啊，也是很多人不相信，忽然就会来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要读圣经啊，现在啊是我们读圣经最好的时候啊，因为你哪儿都不能去啊，你必须在家里头啊。我们一再的强调啊，要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就是说，全家的人，父亲带着孩子，这个孩子啊，越小越容易一起来做这个家庭礼拜，越大了就越难，因为他不信，他就不愿意。这个时候啊，是读圣经最好的时候。这个你即使是小孩子，也有很多圣经的故事，有很多的书啊，变成啊圣经的故事，就当把它当故事书读给小孩那么听，这样至少在他小小的心灵当中啊，他就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因为神的话啊，圣经就是神的话。耶稣说过，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不能够废去。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你看这个圣经啊，几千年的历史，你看写了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如果这本书是伪造的，是虚构的哈，早就被人推翻了。但是一直到今天呢，这个圣经啊，是全世界可以说是最畅销的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啊，现在已经翻译成2500多种的文字了。如果是虚构的话，如果是不可信的话，早就废去了。可是，哎呀，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哈，就是基督徒，不知道哈有多少的基督徒啊，他们没有好好的读圣经。那也有的基督徒啊，根本不读圣经，听到，就是听到了做基督徒，他的信仰啊，完全是根据啊听到，到教会啊听牧师讲道，可是自己呢，不读圣经，也许只是礼拜天上教会啊，把圣经带着，那个讲台上说是要查什么书，第几章第几节的翻一翻哈，然后回家以后呢，又放在一边。我相信啊，这样的基督徒啊，一定很多。可是呢，他们不知道啊，这个圣经啊，如同一个宝库啊。所有全世界哈最好的知识智慧都藏在这本圣经的里面。我呢，那个 我是没有念过多少书，我也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我小时候家境非常的贫寒，我的父亲没有那个力量让我去念书，所以呢，我11岁我就辍学，我就出来工作打工啊，我就自己就自修这样。可是我18岁我信了耶稣，那个时候我在南京。我信了耶稣以后呢，从19岁开始啊，我就开始念圣经了。你看，到现在快70年了，所以，我如果说有什么学问啊，如果我要是有什么智慧知识，都是从这本书，都是从这本书里来。这是我的教育。我没有任何文凭，我记得我以前在 DC 啊，这个华盛顿 DC 牧会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啊，有好几个都是博士，也有硕士，也有不少。我就跟他们说，我常跟他们说，我一世都不是，我就是靠这本圣经，你这本圣经。是我的学位，是我将来呀、上天堂啊，进入天堂的护照，或者说签证。哦，我告诉你，这一本的书帮助了我怎么样行事为人，帮助我怎么样做人，帮助我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丈夫，做一个。好的祖父啊，做一个在教会里做一个好的弟兄，在社会上那个做一个对有所贡献的一个议员。然后呢，更宝贵的呢，就是这本书帮助我对于中国的这个古人的一些思想家。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天人合一”呀，他们有这个理想。中国人早期想到天，那就是上帝了，就上天了。天人合一，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神人合一。上天、上帝跟人怎么合一呢？这个理想是很崇高的一个理想，神圣的理想。怎么那个合一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知道，是可能的，是可行的。如果我们要是相信圣经所说的话，我们就能够做到。也可以说，我自从被圣灵充满以后，那是55年前了，55年前的事情，我就真的，真的。像圣经所说的，上帝啊，就是灵，但他是圣灵，他不是邪灵。在这世界上，你要知道有邪灵，那就是属于魔鬼的；有圣灵，那是属于圣父的。我们基督教所说的这三位一体的就是圣父、圣子，还有圣灵。这三位一体不能够分开，所以我在1965年呢，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就真的知道上帝的灵真的在我的里面呢，和我的灵就结合了。这个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天人合一、神人合一慢慢的我只知道说这个圣子耶稣。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差遣圣灵来，就是要与我们联合。这个联合不是身体的这个联合，物质的身体，那是灵里的联合，那是一个生命的结合，还有呢，是性情上的结合，上帝的性情跟我们人的这个性情。可是人的性情已经是堕落了，已经败坏了，那需要经过他的拯救，需要经过他的制作洁净， 然后先是净化，然后呢就圣化。当他一来跟我们结合的时候呢，我们的人性啊，先是被他洁净，他的宝血啊，他的道，还有他的灵来洁净。到了后来呢，就圣化了，因为他的性情啊，在我们的里面呢、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呢，就逐渐的就圣化了。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哈、啊、这个。古人所说的那个天人合一的道理，现在已经啊实现了。感谢主，好多弟兄姐妹啊，现在都知道神与他们同在，耶稣就在他们的里面。尤其让我们这个追求内在生活的这些弟兄和姐妹啊，他们真的那一旦相信基督就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活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叫人活的灵，圣灵是生命之灵，是赐人生命的灵。你一旦领受了圣灵啊，被圣灵充满，你一定是活，一定是复兴的，一定是醒悟的。然后你就知道，哦，耶稣真的复活了，因为他活在我们的里面。好，我再回头啊，稍微讲一讲这个，那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那个世界的这个末日要来的一些个预兆哈、啊。那刚才我已经提过了哈、啊，现在我要，特别是在彼得书信里面呢、啊，他告诉我们啊，我们该有的那个态度啊。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哈，请你跟我翻到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应该是第七节吧哈。第七节那里说哈，万物的结局尽了，要知道万物所有的物质啊，那个结局呢，到最后啊。要结束的，怎么个结局？等会儿我再念给你们听哈。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啊要谨慎自守，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要预备，要警醒，而且呢，要自守自己啊，要保守我们的信仰，要纯正，保守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那个警醒祷告。这些日子感谢主哈，在线上的祷告，各地的祷告，为国家的祷告，为疫情的祷告，确实是比以前多了。感谢主，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是应该有的啊，这个时候应该有的这个回应的都有了。然后第八节，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啊，要彼此要切实的相爱。因为呢，爱呀、啊，爱能够遮掩了许多的罪，或者说许多的过错。这个时候啊，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学习彼此切实的相爱，从家里开始。有时候好像爱家里的人呢、啊、比较难，爱外面的人反而容易啊，那是不正常的。我们基督徒啊，应该是从家里爱家里的人，然后呢，爱肢体同坐肢体的弟兄和姐妹呀、啊，就是教会的人，然后呢，就是社会还有国家，这个爱，这个最要紧的啊，就是要实行啊这个爱。在后书第三章，他讲到那个。万物的结局啊，怎么样的结局呢？那个第八节，后书三章第八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啊，你们不可忘记，对我们是一个要提醒啊。今天早上我们在美国啊，你们在亚洲啊，今天晚上又是被提醒啊，就是主看哈、啊、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呢，他是迟延，主所应许的是什么呢？说他必快来。你读到启示录啊，最后一章22章的时候，他三次提到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可是呢，他到现在还没来。彼得就说了哈，有人呢以为啊，他单言，有人以为呢他单言，其实呢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被毁灭，他不愿意，乃愿意人人呢、啊、都悔改。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些个灾难加上别的灾难，神的心意他所愿意的就是、啊、人悔改，人后悔就得到赦免，就免于这个灾难的这个毁灭。但主的日子，特别注意第十节哈，但主的日子呢要像灾来到一样，那日呢天必大啊，天呢必大有响声废去。哎呀，我读到这里呢哈，好像我就很难相信，这个天都要废去啊，这个天怎么废去啊？但是神的话是这么说哈，那个有形，注意哈，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啊，都要被烈火要消化。有形质的就是我们所有看得见的这些东西，有一天呢都要被烈火来消化。什么样的烈火呢？我想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美国啊，这俄国啊，或者其他国家，这些所有的这些核弹啊，哈，这些武器啊，如果要是拿出来，真是地球要毁灭。不知道将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啊，是不是就是这个地球被毁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哈，是他是这么样的说的。我要再继续的念下去啊，第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的消化，你们为人呐，该当怎样的要圣洁？怎样的要进前，这个圣洁就是我们要靠近主，与主连接。只有圣洁，只有一条路啊，就是与这位圣者，以色列的圣者，跟他连接，常靠近他。我常常引用这一句成语哈，中国人说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啊，我就加上一句啊，近圣者圣。我们要圣洁的话，就必须要靠近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耶和华，我们所信的神，还有敬虔，敬虔度日。像现在美国的疫情虽然哈、那么严重，越来越严重，可是有的美国人呢、还是真是美国人那个个人主义也太强，还是要开 party， 要参加什么 party。要到海滩，要是到哪儿度假，政府已经说不要出门了，不要旅行了。还有啊，政府已经命令啊，所有的餐馆、酒吧、什么舞厅、娱乐场所，还有那种球赛都要停止了。他们还要，他们认为不要受这个影响。你看，可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敬虔的度日了，特别预备主的再来。第十二节，切切的仰望啊，神的日子来到，那就是耶稣来的日子要来到啊。他说，在那日，天被火就烧毁了，就消化了。哎呀，这个我们很难相信哈、但是呢。有形体的，也许我应该前面呢，我应该要跟你们念的哈，就是第十，现在我的眼睛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哈， 那第十节呢，刚才我们念的，就是主的日子要像灾一样来到，那日呢，天必大有响声，就废去有形体的都要被烈火啊，都要被烈火消化。有一句话我忘了念到这里哈，略过去了，就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地啊，地球啊，哦，地球和地球上的东西啊，所有的都要被烧尽了。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你信得来吗？我们主会帮助我们，地和其上所有的物呢都要烧尽了，这一切呢哈、啊，既然都要如此的毁灭，我们为人应当怎样的圣洁还有敬虔。然后十二节呢就切切的仰望啊，神的日子来到，到那日呢，天被火烧啊，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呢融化了。那怎么样？这最后就是我们的盼望啊，那个那就是十三节了啊。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呢啊，有新天新地。并且呢有意义啊在其中，将来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新天新地。你读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啊，看到神的那个计划，就是他要的那个圣城和耶路撒冷呢被他预备好了，被神建造好了哈。二十一章看一看第一句你就知道，启示录哈二十一章第一节，约翰说，我又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啊已经过去了，海也没有了。我又看见了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有神那里从天而降啊，预备好了啊，就如啊新妇装饰整齐呢等候丈夫。我相信圣灵哈，在这末后的时代他就做这个工作。我也深深相信神借着哈这个 GMI 的这个小小的事工，至少在这一群人的里面呢，他就做这个工作。他做什么工作呢啊？他就是做预备心腹，为耶稣基督预备心腹，在装饰。我刚才所说的神在我身上做工啊，生命的改变啊，这都是啊如同这个心腹在做装饰，现在还在装饰当中。这一些个末后时代的啊这些灾难这些预兆啊，这都是啊警告我们，都是提醒，都是警告啊，好在我们能够警醒，好在我们能够预备，就我们知道这个时代还有神在这个时代所做的，神在我们个人身上家庭里所做的，好像我们呢灵里面呢比较警醒，而且呢清醒，知道神在做什么，我们就好好的预备。神就是做这样一个工作啊。所以说到这里的话呢，那个聚会啊是多么的重要。感谢主，现在呢虽然大型的这个可以说实体的聚会啊是不容易啊，因为避免这个疫情的扩展，可是啊我们可以在线上的聚会。感谢主，现在听说在线上的聚会人呢越来越多，有的小型的聚会改在线上了哈，反而人数更多了，甚至时间会长了。啊，这都是神的作为，这都是神在预备他的心腹呀。你我啊，这个时候啊，那是被神所预备的时候。我是常常说哈、啊，我们如果不相信啊圣经的话、神的话，我们将来吃亏呀、啊。真是，而且耶稣所说的，要在黑暗里面呢、啊、哀哭切齿。我常说的一句话。我说不听老人言呐、吃亏在眼前，不听神圣言呐、 啊，吃亏到永远，你要记住。所以我们要警醒，要预备，这个时候要多聚会，要多聚会。你能够上线就上线，而且呢，这个时候啊，是读圣经最好的时候，或者你个人啊，一个人，或者呢是两夫妻，或者最好的话是带着孩子啊，在家一起这样。这一段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要抓住，抓住这个机会。也许神怜悯的话，不会太久，也许这个灾难就会过去。但是目前是最好的机会。哦，我想我的分享呢，就停在这里。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有姐妹啊。小婷姐妹她上个、上周 她没有机会要做完她的这个家庭祭坛的见证、哦、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当我们提到那个家庭祭坛啊，就是、全家在一起有一点的聚会，就是、家庭礼拜、哦、我们不愿意用这些教堂的名词啊，就是免得我们落于形式，好，就是家里面夫妻两个带着孩子啊，或者就是夫妻两个，先生不在嘛，那就是啊太太就来带，先生在应该是先生这样的一个带，带着全家在一起啊，有敬拜，有唱诗歌啊，啊有读经，有祷告啊，嗯，我是开始的晚，但是晚总比不好。哦、我们家七个孩子，我们开始的时候啊，老大老二呢都上了大学了，不在家了，在下面这五个呢感谢主参加，一直到现在呢他们都没有离开主，他们还是在跟随主，而且他们的孩子也在跟随，也有家庭礼拜了，但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可以传下去。我鼓励你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有的人呢也还没有这个开始家庭礼拜家庭祭坛的哈，越早越好啊、哦、这是啊、哦、你的家的幸福，你要是越早开始，你的家庭哈、哦、就越快的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好，下面呢我们就请那个小婷姐妹啊，她也是最近在开始的，让他跟我们分享他那个家庭礼拜的神怎么祝福他们。好，好，小婷，你现在可以接下去说，感谢主。嗯，
好的，主也好，嗯，各位长辈、同工、弟兄姐妹，大家好。那嗯，我们家就是嗯开始的也比较晚，嗯，是2019年9月份开始的。嗯，就像刚才周爷爷讲的，就是开始的晚，嗯，总比不开始好。做对的事情，无论多么晚，嗯，我觉得他都是要去做的。那我就发现，孩子越小就越容易带，那越大呢，嗯，就比较不容易，因为他已经嗯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呀。所以我的两个孩子，嗯，我就发现，嗯，小的就比较容易。大的呢，我觉得神就是就是要付的代价多一点，但是我觉得最终真的是都在神的手中。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家里面的神的一些作为和见证。那我就想从我们家为什么要开始家庭祭坛开始。嗯，去年我们2019年的上半年，我们陆陆续续的就把三个公司全部都关闭了，就是一直都属于一种亏本的状态。那到了8月份的时候呢，嗯，就是我们又弟兄又准备开始一个新的实体。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我们找厂房和包括资金呀，包括后续啊，就是就觉得有很多的拦阻。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弟兄一下关了三个公司，他心里面就很想要把这个公司做起来。所以但是我们找了1个月的厂房，就是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厂房。那后来我就里面就是觉得我们要停下来， 我觉得好像这个不在神的那个带领里面，那就是我就选择说我们要停下来。但是那个时候弟兄呢他就不愿意，他很想要继续来做。那后来我就说我们就开始来祷告吧。所以我们家庭的祭坛是在我们经历了在工作当中一个极大的一个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以祷告开始我们家庭祭坛的。那祷告了几天以后呢，我们就发现我里面就觉得我们要有话，我们要在神的道里面来领受神的旨意。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就我们开始祷告以后，神就开始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我们投资的这个产业呢，我们预付了一部分定金给厂家订机器。就在这个时候厂家突然就退了一笔钱给我们，他就说因为我们这一笔款项打的这个途径不对，是个人转到公司的，所以他要把这个钱退给我们，让我们从公司再转给他。那我里面就是突然就是被提醒说，哦，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停下来要寻求神的旨意，神给我们的一个验证呢？那我们就继续来祷告。后来就发现神慢慢的就在我跟弟兄里面越来越赐下一个平安，就让我们就是好像要选择不做。那个时候就是从前景来看呀都觉得很好，弟兄就觉得要来做，但是好像里面神不是这样带领，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顺服神。我们就是选择说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来顺服神。我发现当时不明白，也不能够知道神为什么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带我们进入到这个家庭聚会的里面。但是直到最近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越来越清楚的知道，神他就是要把我们从我们看重地上的要把我们的眼光转向看重天上的。那我就发现我们开始这一段，因为这段时间不能出门，我们就在家里有很多的每一天都有家里的聚会。那我就发现有一天我们查到一张圣经，就是讲到感恩。那一天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就说今天晚上我们就抓住这一个重点，我们来向神数算神的恩典。当我们一去数算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做的。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很后知后觉。那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因为这样的状况，现在很多的公司都面临倒闭，面临很多的经济压力。那我们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一个小小的顺服，就觉得神就来接管这个事情。所以我就里面就是觉得，不管我们之前的选择和决定是不是不对，但是只要我们在一个时刻愿意转向神的时候，依靠神的时候，也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就来接管我们一切交托给他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们刚开始遵行的时候是要付一些代价和一些风险，但是我们发现那个结果真的是神来负责。所以最近我们在家里数算，我们就好感恩神的作为。真的，如果我们没有关掉那三个公司我们如果继续的经营这个公司，那可能这一次这几个月我们就要有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亏损。所以呢我就发现神就在这个事情里面就教会我们说，我们不仅是在聚会当中在来跟随圣灵，而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我们都要来选择跟随圣灵。那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在家里读圣经，我发现神就借着他的话就在我们家里面做很深的工作。第一处呢就是罗马书的八章，因为弟兄呢他就是过去有很多很多一些他觉得他有定罪感，那他就是一直在神的面前他不敢敞开，甚至包括这一次我要分享之前，我要想说分享关于他的见证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说我，你就说你自己的就好了。但是这一次我跟他交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说 我说要不你自己的见证你来有一点分享呢？他说哎呀你不要让我说，我说不好。但是他说你就可以说我们没有开始家庭聚会之前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那我这次我就觉得他就是愿意来分享，来分享他自己的这个见证。我就觉得他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读完圣经，然后我们就一起敬拜。我们敬拜的时候他就有感动说我来弹吉他带着你们一起敬拜。后来我们越唱越感动，越唱越感动。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坐在那里祷告，我就觉得我们就是在聚会当中跟随圣灵的感动。我就说那我们今天晚上跪下来祷告吧。要以前的话弟兄他就不愿意，他比较害羞，他就想着哎呀就坐着祷告吧或怎么样。但是那一天晚上他就说好呀好呀，然后我们就跪在那里祷告。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是他开口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可能就是感动让我要睁眼看。我一看的时候哎呀我里面特别的感动，我觉得那个画面实在的是太美好了。他跪在那里，那很多人就会觉得那跪下来祷告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那一瞬间主就让我看见一个原来在酒吧 KTV 每一天就是打架，每一周都要打架的一个人，就是闹事的一个人一个就是甚至多少次给别人都打到重伤，自己也头也流血，手到现在也是断的。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就能够因着神他就开始就脱离这些罪恶的事情，然后他就开始好好的开始进入到工作里面。但是呢在工作里面呢他又是那么的骄傲的一个人，他总觉得自己很厉害，他总觉得他自己能做很多的事情，而且他总觉得他年纪轻轻就年轻有为。那我每次会跟他说到，我说我们得祸财的能力是出乎神，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他就会反驳我那个时候他就会反驳，他就说如果我不努力神怎么会祝福我呢？那直到那一天晚上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就不断的被改变。直到他跪在那里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是你在拖着我，我就是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把工作都交给你我就觉得他就不断的在悔改他自己过往的那一些骄傲，他自己的那一些罪恶特别就是在读经的时候我觉得他能够在神面前敞开了祷告认罪，我真的是觉得是神的话进到了他的里面，就是罗马书的8章1到2节。那天晚上我们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里悔改，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他读到了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你们叫你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我觉得真的是神用他的话医治了他，让他不活在定罪和那个自我捆绑的里面，他就开始愿意向神敞开，他就来认罪。然后呢我就开始发现神就开始又带我们读罗马书的12章的时候讲到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的守则。那一天晚上他就一条一条的分享，那一天晚上他就一条一条的读，一条一条的主啊我这个地方你求你赦免我我真的是所以当那一天晚上他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就偷偷的拿手机把他录下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时刻，这是一个可以见证主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从那么罪恶败坏骄傲的里面开始慢慢被主改变开始变得慢慢像耶稣。虽然他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就看到借着这个家庭的聚会，就是我们一家人就是一起读圣经，然后我们每个人就领受自己所领受的那个点来分享，然后我们就一同在神的面前感恩敬拜祷告。我就觉得圣灵就在他的里面做了这么大的工作我就觉得他那一刻服下来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就是要与主连接，我们与主连接了，主就可以在我们里面做生命的工作。嗯，所以现在就是我发现，前两天他就跟我分享一件事情，那他是一个脾气比较着急，他容易发火。以前呢，家里面父母啊，就是我的公公婆婆，还有他的姐姐们都比较怕他。那这一次呢，因为这个疫情呢，就是公公婆婆在家里面拌了两句嘴，然后就让孩子们去。那他去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今天去了，我一次都没有，我没有说什么话，而且我没有发火。像我突然觉得其实他们都老了，我就觉得他里面开始有爱了，他开始学会去尊重别人，不再去伤害别人。而且他回来跟我说的时候，他说其实他们都老了，像其实他们就像孩子一样。我就看到这个人怎么改变的，简直都让我觉得好惊讶。我觉得这个都是圣灵他的工作，就是神在他里面做的，神将他的灵，将他的话，就是放在他的里面。然后也借着我们经常会有安静等候，我们一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说安静等候呢，他就比较抵触，他就不明白。但是我们就一开始就几分钟，但是我发现就通过这样安静等候的时候，他每一次祷告出来的话，我都觉得好扎心，好感动。我就会给鼓励他，我就说，我说你今晚祷告的是圣灵引导你祷告的，特别的感动。所以我们就我就觉得这一切的工作都是神做的，我们也不会。我觉得神他就是一点一点的带着我们，因为孩子小，有的时候坐不住，但是我就是相信神的话，我就是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就是相信我们一家这4口人聚在这里，主在我，不是4个人，还有主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主他一个人里面都做工。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从疫情开始就一直在家里不能出门，就是每一天都聚，我就发现神就开始做的工作就是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深。我就发现孩子们就改变了，孩子们就变得很，他就会不能接受会怎么样，但是现在他都能够跟你交通。特别是小的，他因为有的时候觉得他不懂事嘛，但是我现在就是发现他开始就是有事他会跟你商量，我就觉得在他们里面都有改变。所以我们现在，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家真的是充满了爱和和睦。弟兄每一天他会祷告，也会祷告，然后他就祷告的说，主啊，你使用我们的家庭，各位觉得，我没有工作。以前我很多年，一直为他祷告，我就期待他能够有忙，他没有时间到。
太没主，好吧，我想等他。等他声音回来的时候再接着说哈。那现在呢，我就有一点回应关于小婷他家里头的那个见证哈。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主耶稣说哈，你们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我在他们中间。然后约翰福音第5章那里，第6章都是讲到主耶稣来，他怎么做工，那里有2处的这个经文呢哈。我要跟你们接着分享的第一处呢哈，就是啊，就是说父做事直到如今啊，子也照样的做。父做事直到如今啊，子也照样的做。这是在第5章第17节， 耶稣啊，那里就是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啊，我也照样做，我也照样的做，嗯，也就是说，当主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啊，他不是一个仅仅与我们同在啊，他乃是做工的主，他直到如今他都做工。只是他做工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譬如我们操练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啊，这个是特别啊，每一位在线上，你如果是操练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啊，我就要特别要跟你说，你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也许你什么都没有做啊，你要记得，也要相信啊。这就是主做工的时候，他就在你的里面做工的时候，做什么工我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也许你根本，如果我们要没有圣经的经文呢、来告诉我们，我们根本不知道主在做工，那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做什么工，就是做生命改变的工作。小婷的那个见证啊，我觉得好有力量，就是告诉我们，他这个家庭的祭坛，就是家庭礼拜开始以后啊，神在他的先生的身上所做的，那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改变啊，因为他说的时候呢，跟我们所听的人的感受可能不一样，因为。他是他的先生，是他生活在一起的，就他最了解他的先生，所以当他看到他的先生啊，是这么大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啊，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件大事，对他来说，这谁做的呢？这是主做的，在什么时候做的呢？在他们家庭聚会的时候，家庭礼拜的时候做的，也是在他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也是在他们读经啊、祷告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主啊，他是一直做工，父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神啊，他一直都是在做工，所以当你在安静等候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想到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啊，你什么感觉都没有，那个不重要，重要的乃是神在你的里面做了工。什么时候你才知道呢？就是慢慢你的表现，譬如你对事情的反应，对人的态度啊，你的也许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啊，都在改变了，这就是神在你的里面做了工了。你从前是这么一个看法，现在又是一个法，你从前对于事情啊的反应是那样的，现在又变了。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是吧，同样的情况现在不容易发脾气了，这个就是神在你里面做了工了。只有在这个时候啊，你才知道神在你里面做了什么。所以不要放弃啊，不要这个放松，安静等候神这个操练。要参考我的书，那里面说到安静等候神的那个好处。你要常常翻开来看一看，不需要看很多。那另外的一节呢，就是在第六章的29节啊，28节呢是众人呢、很多人就问耶稣啊，我们当行什么呢？才算是做神的工？这是讲到为神做工。我们好多在传统教会里都非常强调， 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传福音啊，要呵呵也有的人说，哎，你不要就是国内的生活，这个也不做了，又那个不做了哈，这个，就是不懂得什么叫做内在生活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要记得哈、哦，你不要轻易就那个，然后你看耶稣怎么说哈，人家问他。主啊，我们当怎么样行才算做神的功呢？啊，那29节呢？主耶稣就回答说：“哦，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也就是说，你没有做功，但是你却是相信神在做功。”而且首先神要做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就是你在安静的时候、哦、等候神的时候神在做工，还有在聚会中你要相信神就在做工，有时候你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你要相信神知道神在做，有时候你不说话的时候神还在做工，可是你要有这个信心啊。哦，我是这么说的话，就是因为哈、啊，我这多年来服侍好多的时候啊，我就是相信神在做，我相信神做的比人做的啊更好、更多、更深、更持久。人做的都是草木禾秸，神做的、圣灵做的都是金银宝石。这个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还有呢？有时候我上了讲台啊，我不知道说什么哈、哦，可是我就是相信神会做，神会带，他会给我有话。我告诉你，不知道多少次我上去以后，那个话就来了，就好像我在这个线上啊，我上课也是这样。我当然会事先有一点预备，我会事先然后有一点思考。今天该说什么我也会再求问啊。好多时候我就是一开口啊，那个话就来了。你记得你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耶稣所说的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啊，就是这样相信。那么另外呢，你去一面做你一面相信，不是只是你做你不相信神做的，那是你做，那不是神做。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哈，做神的功的一个秘诀，就是在这里，信神所差来，信神的同在，信圣灵会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啊，我们祷告了，神就会做工。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要等候。那更重要的呢，就是要相信。这是一些我们的内在生活哈所需要学的这个功课。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到的话呢，我们呢就不能不结束在这里。盼望今天在线上的弟兄和姐妹，你们家里面如果还没有开始家庭聚会，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哪儿都不能去，抓住这个机会。还有你们有小组的在教会的，这个时候可以多利用啊这个网络，多利用这个线上啊。现在在美国好多教会的聚会啊，现在都改到线上聚会了。你们充分的要利用，这是神所啊，可以说神所给我们预备的一个高科技里面呢、啊。可以扩展神国度的，可以做叫我们全家蒙福的，好叫我们的生命啊被神改变的啊，这是我们选择上好福分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你们要充分的要利用，同时呢要预备，要警醒祷告啊，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好吧，我们现在一起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主，赞美主。请台湾的淑芳牧师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哦，主耶稣，谢谢你时刻与 我们同在，谢谢你透过整个环境让我们听见你在向我们的心吹号，谢谢你，求你继续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你不止震动借这个疫情震动整个大环境到让我们惊讶的程度，主你也震动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都归回回转向你。哦，主耶稣，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在这样熬炼我，借着环境来熬炼我们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里面的一些渣渣也浮现出来，主啊，好像熬炼我们里面有信心，如同金子一样可贵的信心。主，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的听到小婷加家庭祭坛这么美好的见证，主，求你也用这美好的见证如光照亮在我们各个家庭里头，召呼唤我们聚集家人，一起在你的面前，照着你应许，我们若有两三个人聚会，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你要在每个家庭里头，主啊，做着极深刻、极美丽的工作。主耶稣，因此求给我们都有能听的耳。主耶稣，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愿我们都是有耳可听的，能听见你在各个场所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吹号，就叫我们的心警醒预备，也叫我们这些站在岗位上的人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小组，我们自己教会。哦，耶稣，哈利路亚，在夜越来越深的时候，也是越来越接近黎明时刻的时候，我们必要看到你那明亮的晨星，这是暗中之光，主啊，向我们每一天的显现，而让我们心里，主啊，在被熬炼试炼中更靠近你，更接近你。因此我们每一天早晨都要欢呼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我们欢喜快乐来领受你每一天让我们惊奇的工作，愿这样师父我们，让这一场我们共同经历的疫情，我们都没有白白忍受，也没有白白浪费时光，乃是我们一起同被你所建造，预备好我们，就是启示录里面那144,000人，预备好我们等候你，迎接你，也要承接你更深刻的更荣耀的圣灵的工作，而叫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头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充满了你的力量和智慧。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好，再见了，在亚洲各位的晚安。